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四讲，国王的神话。Copyright 2024堂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堂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四节，王的神话。好吧，我们正在记录有关人类经历中一项划时代转变的评论。这种划时代的转变是从寺庙和牧师等宗教实体的中心地位转向国王和宫殿等准宗教实体的中心地位。这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作为旧约的背景材料以及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所以我知道现在看来我们离圣经还很远，但如果你对我有耐心，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是国王神话的概念，那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成为神，然后放弃这一点，然后所有这些都是理解异教关于宗教如何运作的思想的关键材料。我想你会发现，这不仅对理解旧约世界，而且对我们作为人类的思维方式都非常有帮助。所以到达那里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你知道，让我暂停一分钟告诉你，我们拥有的加速文化让像我这样的人发疯的一件事是，我们总是在匆忙无处可去。如果你愿意花时间打基础，你就可以建造一座摩天大楼。但如果你想建造一个棚子，只需要一点木地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正在建造一座摩天大楼，所以如果你对我有耐心，我想我们可以到达那里。好吧，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基石城，这是第一次经历王权的城市。我的地图上实际上没有这个，但它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光标处的某个地方。基石是公元前三世纪、三千年及以上，以及两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大约2000多。所以这里是尼泊尔，基石离尼泊尔不太远，所以这是洪水之后王权首先被降低的城市。我在上一堂课上向你们提到过，苏美尔人王权的前半部分，我们认为国王名单只是神话。后半部分有一定的非历史材料，但有一些关于王权的证据令人惊讶地告诉我们，这份国王列表的后半部分有一些历史价值，其中一个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明确的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王宫实例位于基石市。这很有趣，因为在苏美尔国王列表中，这是第一次经历王权的地方。其次，皇家铭文总是使用基石国王的头衔作为最负盛名的世俗头衔。现在在民主国家，我们不知道王室头衔的情况并不罕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旧约中随处可见。上帝拥有王室头衔，这是爱荷华州的一句老话，是我在爱荷华州侍奉3年时学到的。你可以忘记那个，你不必记住胡言乱语，但我所追求的是指出上帝是圣经中的皇室人物。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只是希腊语中的一种在天堂里的无形存在，但在圣经中他到处都被描绘成国王。我们只是不认识这种语言。所以作为一个国王，他拥有各种皇室头衔。圣经有王室头衔，如万王之王，那是皇家头衔。因此基石国王的称号是他可能拥有30或40个这样的头衔，这些头衔堆积在他的周围。因此即使他不是基石国王，基石国王也是一个皇室头衔。如果他是巴比伦的国王，他可能会尝试为自己宣称基石国王的头衔，因为他是如此享有盛誉。所以这是早期国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王室头衔。第三，这个我无法解释，如果你不明白也没关系，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被称为首都区，因为古代苏美尔的大部分皇家首都都在这个区域，也就是下面的下面。其中包括乌鲁克、乌尔、尼普尔、瓦尔卡等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基石位于我们称之为首都区的这个地区。因此，我们所争论的只是基石是成为皇家首都的合适地点。最后，苏美尔国王名单中提到的几位国王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之一是恩梅巴拉格西 Enmagridzi， 他在苏美尔国王名单中被提及为基石国王。我们实际上在基石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位国王的铭文，他存在过。其次，你们很多人都听说过吉尔加美什，即使你对他了解不多。在一些铭文中，吉尔加美什本人被发现被列为乌尔国王。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吉尔加美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显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国王。因为他是一位如此伟大的国王，所以他被神话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吉尔加美什及神话人物。所以朋友们，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的是， 有一些历史证据表明，基石确实是王权主题领域特别重要的城市。当我们准备离开这个话题时，我只想对我刚才告诉你的苏美尔国王名单的价值发表三点评论。一是，它是最早的史学形式。我们的意思是，史学与历史不同，因为史学是一个为描述如何书写历史而保留的术语。我们在美国书写历史的方式是非常明确的。这是详尽的事实。这被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当然，它是世俗的。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方式。苏美尔国王名单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创造历史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最早的史学及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记录历史的方式以王权为中心。因此，当我试图为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学期最重要的部分奠定基础时，我正在为你们追踪王权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最早的文献，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王权。我想，如果你能耐心听我的话，我也可以在创世纪中向你展示这一点。这就是一件事。第二件真正有趣且违反直觉的事情是，这种最早的史学主要记录在可怕的术语家谱中。就连我也不喜欢家谱。人们读了家谱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因为在古人书写历史的方式中，家谱是保存历史的主要方式。这很可能是因为家谱主要以口头形式存在，因此可以被记住。但事实上，这似乎支持了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章中，我们把神的历史材料记录在家谱中。我认为这是相同的方法论，也许不完全相同，但它与我们在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章中所采用的方法论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采用的方法论相同。我实质会说，它可能源于王权，因为大多数旧约圣经的人，今天的福音派旧约圣经的人，会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上帝计划中的第一位国王和王后。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时，我们会看到所使用的语言。这是皇家语言。因此，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的家谱可能部分是为了保留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第一位国王和王后亚当和夏娃的皇室血统。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在以后讨论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家谱在批判性思维中，家谱是某些东西属于旧约后期时期的标志，而实际上在美索不达米亚，家谱适合早期的史学。对于苏美尔人和亚述人来说都是如此，他们都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国王名单。因此，当我们意识到旧约圣经与古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吻合时，这是一个相对有用的想法。第三件事是，苏美尔国王名单揭示了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存历史信息的能力。作为一名圣经学生，我的想法是，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谁负责向我们提供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章中的家谱来自何处，那么他们很可能能够保存历史材料，正如苏美尔人和亚述人所做的那样。因此，苏美尔国王名单在某些方面为理解王权在我们思想中日益显现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因此，我将尝试继续前进，因为对于您的目的来说，我在这里可能有点太慢了。所以，我们正在走向的部分是第一个伟大的帝国。所以，除了拉格什王朝之外，直到拉格什王朝，任何真正的历史才成为可能。拉加什通过运河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相连。这是唯一一个对相对较长的统治者有详细铭文的地方，也是唯一一个经济档案足够长、足够大以研究国家的地方。乌尔南社 U.R. Nash 是这个王朝的创始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这就是国王所做的，他们打仗。你可能还记得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以色列人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寻求一位国王时，你可能还记得他们正在寻求一个能够代表他们作战的人。因此 ,U.R. Nash 与乌马氏在水权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接下来还有几个不太重要的国王。顺便说一下，这是一张最早的战车的照片。它看起来并不可怕，是吗？这是一个由几匹马拉动的小型木轮装置，但它在公元前2500年一定是一种恐怖武器。所以这是一张最早的战车的照片。这是上面乌尔的皇家标准。下面是战车的图片。这是第一方阵的照片。人们似乎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或马其顿人发明了方阵。事实上，正如你所见，乌尔的古代居民、士兵都在这里排队。 这是他们顶部的头盔，这是他们的盾牌，这是他们的矛。他们排成集体队形进行战斗。所以再次，国王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我会用这个词，伙计们，国王最神圣的职责之一就是代表他的人民而战。我们看到这一点很早就确立了。下一位重要的国王是乌乌头，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事家，成功的对埃兰发动了战争。埃拉姆位于伊朗南部，他成功的在苏美尔建立了一定的霸权。好吧，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苏美尔是一个城邦地区，直到这个人来到这里，他们才统一起来。他创造了对苏美尔的霸权，但他最著名的是他的秃鹰石碑，该石碑庆祝了他对乌马的胜利。这是最早的条约格式之一，其特点是规定很长，如果违反规定就会受到诅咒。再说一遍，我明白为什么这对你毫无意义，除非这是上帝与以色列签订条约的方式。该条约的特点是有规定。那是什么？这些是个人的诫命，法律的诫命，如果不满足规定就会受到咒诅。所以这意味着当摩西给我们制定法律时，它是一种已有1500年历史的条约格式。好吧，也许我们谈论过的最有趣的国王是即将到来的乌鲁克哈加纳。他是古代近东最有趣的国王之一，被普遍称为改革宗国王。他试图限制国王对城隍的特权。现在我只想快点讲完他，因为我试图了解我们都感兴趣的内容。这意味着王权已经发展了如此强大的权力，以至于在这些古老的苏美尔城市中出现了反弹阻力。乌鲁克哈加纳试图回到国王没有那么多权力的过去的常态，听起来就像他那个时代的罗纳德里根。他是最有趣的国王之一，他试图限制国王对城隍的权力，即他试图使寺庙恢复与宫殿平等的地位。其次，他试图限制国家和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限制税收。这些权力下放的尝试显然与这个时代的一切潮流形成了紧张关系。这就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将手指放在堤坝上，而堤坝上已经有河流流过。这不会阻止事情发生。第三，他实行了有限的债务废除，这也许是所谓的圣经禧年的前身，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这是这门课程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著名的禧年，上帝每七年拨出一笔钱，债务就被取消。好吧，我们认为这可能可以追溯到乌鲁克哈加纳，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王。显然他的改革和他的改革一样失败了，他似乎试图让苏美尔恢复到原来的城邦形式，但失败了。但还不止于此，他试图重新夺回正在衰落失落的文化。例如苏美尔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做法，希伯来人是闪米特人的后裔，而苏美尔人并不像闪米特人那样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实行一妻多夫制，富有的女性可以有多个丈夫。好吧，他在改革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试图表明他正在让苏美尔恢复这种做法，因此他被称为改革之王，因为他试图改革他们，让他们回到原来的状态。但在他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 Logos HC 的崛起而流产，他是所有旧约背景中我最喜欢的名字之一。卢加尔扎格斯是乌马的国王，通常乌马在这些战争中与拉格什处于失败的一方，但他显然击败了拉格什，然后卢加尔扎格斯占领了整个苏美尔，并创建了一个明显的真正的苏美尔王国。苏美尔，他宣布乌鲁克视为首都。卢加尔扎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苏美尔皇家文学风格的铭文，他也是第一位做出暗示重要因素的事情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他在两代人之前曾令美国人望而却步，没有太多暴力，但他做了一些铺垫，这样无论是通过音乐还是屏幕上发生的小事情，他都在你心中建立了这种恐惧程度，这样你就知道有事情即将发生。嗯，这是一个伏笔。当卢加尔扎格斯占领这些苏美尔城市时，他做了一件将在历史上引起反响的事情，他篡夺了城神的头衔。现在我可以很快地告诉你，在古代苏美尔人的思想中，每个城市真正的国王是该城市的守护神，那个守护神就是国王，他有自己的皇家头衔、自己的宫殿、 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军队。他是一个国王，但当卢加尔扎格斯占领这些城市时，他夺走了那些国王的王室头衔，并据为己有。我要向你建议的是，历史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权力的集中，这种权力的集中在国王被神化之前不会停止，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 Lugos HC 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好吧，这就是我要带你去的地方。所以 Eurocagina 就像是被大鱼吞掉的小鱼。更大的鱼是 Lugos HC。好吧，有一条大鱼要吞掉卢加尔扎格西、整个苏美尔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它不会停下来，直到它把剑进入地中海。它的名字叫萨尔贡，是所有古代近东人中最有趣的。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被称为古阿卡德时期的时期。萨尔贡，顺便说一句，伙计们，你们要小心。对于那些读过旧约的人来说，你可能记得旧约中有一个萨尔贡，但那不是同一个萨尔贡。萨尔贡 Sargon 是一位亚述国王，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左右。这位萨尔贡是一位阿卡德国王，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左右。萨尔贡的名字意味着真正的国王或只是国王。好吧，暂时欣赏一下我的幽默。他称自己为真正的国王，因为他是篡位者。他并不是真正的国王。事实上，他并不是以国王或王子的身份开始自己的生活的。他的人生始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婴儿，漂流在底格里斯河上。现在，这就是他在萨尔贡神话中告诉我们的内容。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农民，他的母亲是一名寺庙妓女。他告诉我们，当他出生时，他的母亲因为是一名寺庙妓女，所以把他放在底格里斯河上漂流。他乘着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在一个叫基什的地方登陆。在那里，他在河岸上被发现，并被一位女性皇家人物带入皇宫，并在皇家家里长大。他虽然没有皇室血统，但却是在皇宫里长大的。现在，有时学生，当我教这个时，他们立即开始说，等一下，这听起来像摩西。首先，他们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异。摩西有父亲，他有母亲，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尼罗河上，不是为了把他当作祭品献给河神，而是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几乎可以肯定，萨尔贡的母亲把他放在小船上作为祭祀河神的祭品。其次，尼罗河是一条流速非常缓慢的河流。诺亚所处的那个小弧线可能会连续漂浮数天。底格里斯河是一条水流相当湍急的河流，船很快就会翻倒。当然，虽然摩西是在王宫长大的，但摩西对成为国王没有兴趣，至少没有兴趣成为埃及的国王。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母亲是妓女，另一个是摩西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不认为有任何真正的相似之处。此外，像一些学者一样，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国王知道编造他们的故事以使他们被接受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他们世界的神学中，对他来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宗教人物，我们完全用消极的术语来看待妓女。但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人物。因此，他的出身是在一座寺庙里，他的母亲是一位女祭司，把他放在船上才保住了他的生命。这是一种宣传，说众神引导我的弧线直达基什城，而基什城恰好是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皇家城市。然后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在王宫长大的，所有这些都可能只是捏造，以解释他如何成为国王，因为他是非法的，而不是真实的。因此，无论如何，这个有趣的人物为我们带来了第一个世界帝国，他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其到来将在旧约的书页中产生回响。因此，他在位56年，成为美索不达米亚最长寿的国王之一。以下是关于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的一些因素。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人。它涵盖了我们所说的伊拉克的所有地区，也许还包括我们所说的叙利亚。如果你有一个帝国，朋友们，那是因为你强迫人们加入其中。如果你有一个王国，你就是他们的国王，他们很可能希望你成为他们的国王。如果你有一个帝国，你就统治着被俘虏的人，他们不一定喜欢这样，特别是因为萨尔贡是闪米特人，而他将统治苏美尔人。 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如果你想到两个不同的群体，比如美国人和中国人，你就会对这些人有多么不同有一个模糊的参考。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是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在他们并没有根本不同，但他们是不同的。因此他必须想办法让王国运转起来。因此他是第一个想到驻扎城市的国王。他在南方的每一个苏美尔城市所做的就是拥有军队。他谈到了5400人这个特殊群体。这些也许是他用来驻守这些城市的最忠诚的军队。所以这意味着他在每个城市都有一支军队，监视着每个苏美尔城市，以确保他们不会叛乱。第三，为了有一个帝国，他任命了闪族官员，所以他任命闪族官员的做法是让苏美尔行政人员有一席之地，但在他们旁边，他任命了一个闪族对应者，这样你就两者都有了。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基本上做同样的工作。最后，这些技术被几乎所有后来的帝国所效仿。最后，他是第一个通过劫持政治人质进行统治的国王。因此，他在每一个重要的苏美尔城市所做的就是从王室手中劫持人质，将他们带到他的首都，然后用他们来保证苏美尔官员不会因为他的儿子们被萨尔贡囚禁而叛乱。在基什，这些真的很棒。人们不知道这些想法是否是萨尔贡想到的，也不知道他是否有顾问。在萨尔贡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出色的主题。其次，我称这些为政治先例。这不是最好的术语。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认为政治和宗教是两个独立的事物。事实上，我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宗教先例称为政治先例。这个时期是第一个可以称为帝国时期。现在王室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萨尔贡所做的是，他绝对明确地表明，国家的一切都服从于国王和他的宫殿。让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个从地中海延伸到波斯湾的帝国。萨尔贡明确表示，王国的一切都服从于他作为国王和他的王宫。现在，这可能只是一个意外，但圣经中确实提醒我们，在大卫建造或试图建造圣殿之前，他就负责征服耶路撒冷作为他自己的宫殿城市。请记住，当所罗门成为国王时，所罗门建造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宫殿。他建造的第二件事是圣殿。请记住，所罗门在他的宫殿中度过的时间比他在上帝圣殿中度过的时间要长得多。所有这些都只是建议，告诉我们在真正的皇家时期，一切都服从国王和宫殿。因此，这意味着王室头衔的改变。在萨尔贡之前，基什国王是所有王室头衔中最受尊敬的，而现在在新兴的王国帝国中，最受欢迎的头衔是阿加德土地的国王，并逐渐将神的头衔据为己有。小但重要。其次，税收。过去有税收，但税收都归地方城墙内的一切。现在，税收部分是为了支持当地城市，但部分是为了支持常备军和占领军。萨尔贡所做的是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然后通过地方税收来支付费用。第三，官僚主义。在王朝早期，官僚机构是功能性的、地方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城邦官僚机构。现在，萨尔贡通过家族、王室进行统治。他用土地赠与仆人支付工资，并且他拥有所有土地。这是对所有传统的完全戏剧性的转变。萨尔贡所做的实际上就是让一切都服从于他自己和皇宫。当我对你说他任命他的女儿为高级女祭司时，这意味着国王的皇室女儿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全国首要的宗教人物。这真是具有纪念意义。萨尔贡以颠覆性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因此，这里简要概述了用现代术语来说，一个国家的总统如何成为独裁者。萨尔贡所做的就是让整个政府系统都听从。我的意思是，在他之前，寺庙还是相当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的中心人物都是由寺庙任命的。萨尔贡所做的是，他以某种方式将所有宗教职位集中在自己身上，然后通过指出，如果没有众神的力量，他的接管不可能发生，从而声称对此有神圣的正当性。这是在他们耳边的事情，因为他以强有力的方式利用了每个人都相信的真理，你只能通过众神的力量才能成功。 所以萨尔贡所做的是说，我征服了，我征服了整个世界。如果没有众神的帮助，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支持我。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我们圣经中列王记一章和二章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向您展示这一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所以他也做了伟大国王所做的事情。他建造了一座属于他的新王城。他将这座城市命名为阿卡德 Akkad 或阿加德 Agad。阿加德是他从头开始建造的全新城市。这正是大卫成为国王后想要做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占领耶路撒冷，作为他新兴帝国的首都。那么这座新的都城将取代基什成为圣城，整个庞大帝国的新权力中心不再是基什和苏美尔，而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阿卡德。所以让我告诉你，因为我可以在地图上告诉你阿卡德所在的大致区域。所以如果我们要说的话，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那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地区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最接近。好吧，我们不知道阿卡德到底在哪里，但它就在附近两条河流最接近的地方。它是仅有的两座古代城市之一，两座我们尚未发现的皇家城市。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找到它，因为当你找到皇家城市时，你就找到了皇家图书馆。当您找到皇家图书馆时，您就会找到历史文献。当它被发现时，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它只会给我更多我必须在这堂课上讲的东西。所以我会继续前进。它的第三个创新是文化创新。它命令它的抄写员采用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到目前为止，该系统适用于苏美尔语言。他下令将苏美尔书写系统大规模改编为阿卡德语，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取消苏美尔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地位，而将阿卡德语作为主要语言。此后在官方铭文中几乎再也看不到没有阿卡德语的苏美尔语。在短短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苏美尔语将基本上成为一种消亡的语言。其次，艺术品质高。我忘记不是每个人都看周六早上的动画片，我的学生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尝试做这个类比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明白。几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关于可爱的紫色小人物的卡通系列，叫做蓝精灵。如果你看过任何蓝精灵卡通，你会发现他们是 100% 相似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他们看起来像小蓝精灵。你无法区分一个苏美尔人与另一个苏美尔人。他们都是真正的矮胖，不像我，你知道我身高6英尺4英寸。所以与像我这样高的人不同，他们都矮矮胖胖。他们都没有头发。他们没有体毛。他们都没有上衣。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衣服。那是一条草丛裙，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走来走去。这是歇斯底里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通常是用某种形式的泥土或石头完成的。萨尔贡开始了艺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因为如果你见过他的半身像，你所要做的就是去谷歌输入萨尔贡、阿卡德国王之类的东西，还有他的皇家半身像。他只是最美丽的艺术品之一曾经被人类设想过。他非常现实，而且是金属的，他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以戏剧性的方式进行了创新。好吧，我想谈的第四件事是他的宗教创新，这将很快成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尽管第三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古城的主要经济实体是神庙，但萨尔贡现在自己承担起在财政上支持神庙的责任。寺庙不再是一个财政上独立的机构，它现在完全由国王的财富支持。这是集权现象的延续。其次，国王将自己定位为国家崇拜的中心。不是因为国王说他是上帝，而是因为他任命他的女儿为整个土地的高级女祭司。那么国王实质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宗教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现在我很着急，但当我和你们一起回顾这件事时，我想做的是得出一些可以让我们得出的结论，因为他的信息太多了，真的很混乱。我想说的是，千年来发生的事情是权力的集中，首先发生在寺庙，然后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以城王为中心，最终以国王为中心。卢加尔扎格斯统治着国王，萨尔贡统治着一个帝国。 权力集中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城市中心要求的直接结果。它即将发生，它即将发生。问题是何时？当我们稍后讨论圣经文本时，我将建议圣经中也出现同样类型的权力集中。我希望我能向你们展示这一点，因为上帝在以色列国王周围设置了谨慎的篱笆，可能是出于这种王室集权的考虑而限制了他。当以色列人请求时，请给我们一个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原型。他会给我们绝对的安全，他会为我们打所有的仗，他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好吧，当神想到王权时，这不是神想到的。因此，我想向您建议的是，萨尔贡是自我们开始本系列讲座以来，我们所讨论的最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人物。他是真正为集权设定方向的国王。这是一种集权会导致神话，但随后会支持并导致王权，然后在旧约的其余部分继续存在。因此，萨尔贡之后还有其他几位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的国王，但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伟大统治者是一位名叫纳拉姆辛的国王。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统治者。我给了你一张他的照片，我不确定你是否能看到。但这就是所谓的纳拉姆辛石碑，他正在爬山，山顶上有一颗象征着神话的星星。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告诉你的是，纳拉姆辛宣称自己是神王。他是第一位自封为神的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有很多观点似乎可以使这一神话成为事实。那么他的王权有什么证据呢？他们是一体的，使用神圣的决定性。现在假设我们正在谈论，您可能还记得之前我们谈论过河流。因此我们有了这个楔形文字符号，它是建立在楔形文字符号看起来像一条真正的河流这一事实之上的。现在这是古人遇到的一个问题。确实有两条河，他们从河里取水、钓鱼、沐浴，但还有河神。好吧，如果你正在写一个句子，并为河流画了楔形文字，你如何向观众传达这是神呢？好吧，我在你们面前的课堂笔记上的这个标志被称为神圣决定性。这是告诉你这是神的标志，这意味着他正在谈论河神。他说的是河神，不是河。这就是所谓的神圣决定。他告诉您他前面的内容的身份。Naramsin 实际上是两个名字。这是阿卡德语术语亲爱的。我知道它看起来像我们的罪这个词，但那是罪这个词，也是月神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月神被称为心月神。所以 Naramsin 的名字的意思是月神心所爱的人。他想让观众知道他在宣称自己是神，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在两个名字前面画上神圣的决定性因素，这样观众就会明白他不仅仅是因为心而成为纳拉姆心，他是纳拉姆神罪。毫无疑问，通过在他名字中的两个神域元素前面使用这个，他声称自己是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做的国王。其次，他聘用了四节王的称号。现在这就是英文译本的翻译方式，但我应该告诉你，这对学生来说有点有趣。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有一美元，那是四分之四，意思就是指南针的四个点。这是宇宙之王的古老说法。换句话说，走到最东、最西、最北、最南。我是宇宙之王。这真的很有趣，因为这是地球上的国王第一次为自己赢得一直属于众神的宇宙之王的头衔。他不仅称自己为宇宙之王，还称自己为宇宙之王。有趣的是，这也是第一次。他称自己为伊什塔尔的丈夫。伊什塔尔是美索不达米亚万神殿中最重要的女性神。她是第一个称自己为伊什塔尔丈夫的陈氏国王。现在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在不久的将来我将尝试解释这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种古老的苏美尔宗教，有一年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就是神圣的婚姻。在这场神圣的婚姻中，伊什塔尔的女祭司将在仪式上嫁给一位名叫杜穆兹的神。现在你不必记住这些，但在这场婚姻中，伊什塔尔记得她是最重要的女性神，她每年结婚，每年他们都会重新扮演杜姆兹，她是一位神。杜姆兹是植被之神，很明显，这场一年一度的婚姻的目的是通过伊什塔尔和杜姆兹的性结合，神奇的为土地创造肥沃的土地。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我们无法找到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一直存在。好吧，好吧。萨尔贡所做的是他宣布他的女儿为高级女祭司，然后他与祭司人员发生性关系，利用一个重要的雕像取代了杜姆兹，我应该说。当然，事情的发展方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国王本人将成为大祭司的性伴侣。那么，神圣的婚姻将围绕国王和伊什塔尔展开。所以，这一切都有巨大的宗教考虑。伊什塔拉的第三点有点难看，我不确定你是否可以，但在古代图像学中，当你想展示艺术中的存在时，这就是他们在官方艺术中描绘事物的方式，就像那里有艺术品一样，底部有图形，顶部有图形。在古代世界，有两种方法可以显示，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显示该图形你所看到的是神还是人。判断它是神奇的一种方法是看这个雕像是否比其他雕像大。因此，如果你看一下这些数字，你会发现位于顶部的纳拉姆新 Naramsin 的体型大约是图中其他人的两倍半。这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出他正在将自己呈现为神灵。第二件事是，我不确定你能看到他，但第二件事是，他戴着所谓的有角头盔。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看起来有点像那些古老的北欧维京人，他们的头盔上有这些角，只不过这是在很久以前有维京人出现的时候。这大约是公元前2300年。这是神的标志。换句话说，如果你看到有角的头盔，那么证明他是神的证据的就是角。换句话说，当你尽可能追溯到神灵时，在神灵的主题领域，王权的标志是号角，因为他们整个世界中最强大的动物是公牛，而公牛有这些强大的角，因此角最终成为神的象征。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同样的神学也可以进入旧约。例如，这是我们本学期学习的第一个希伯来语单词，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你不懂任何希伯来语，而现在你正走在掌握多种语言的路上。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希伯来语单词是 Karen 或 Karon。现在你可能会说，这看起来很像我们所知道的个人名字，就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凯伦。凯伦。你是对的。卡戎 Karen 是一个介词。所以我就把它放上来。所以卡戎。卡戎 Karen 是从希伯来语到英语的介词。希伯来语 Karen 一词的意思是角或王冠。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辅音是一样的。看看我们的词 crown, 然后看看 Karen 这个词。正如你所看到的，辅音是相同的。C 和 K, 两个 R, 两个 N。所以英语中的皇冠这个词是从希伯来语借来的。最早形式的王冠并没有回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王冠。我不了解你，但我对英格兰国王的看法可能是因为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见过王冠的国王。但他们有一个金色的王冠，是圆形的，然后有金色的波浪，使它非常华丽。但在古代，最早的王冠只是有角的。正确的。所以他戴着牛角王冠，这意味着王冠意味着他的神。好的。但有趣的是，希伯来语也有同样的西语。因为希伯来语卡戎中的王冠一词既可以表示角，也可以表示王冠。令人惊奇的是，他记住或保留了同样的成语，号角等于王冠，王冠等于号角。我记得当我成为基督徒时，我还是一个全新的人，距离高中毕业只有三个月。我记得读过诗篇。我记得诗篇会说，你用油膏了我的脚。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有多奇怪。因为我脑子里有这个喇叭的画面。我想，你到底为什么要在喇叭上涂油呢？因为那行不通。这会干扰喇叭的工作。当然，这是因为詹姆斯国王的译者选择将其翻译为喇叭。但这与英语中的 crown 是不同的词。因此，我们不使用角这个词作为冠，尽管我怀疑角和冠这个词是相同的。字母 H 和字母 H 都是同一个字母。换句话说，在德语中，你可能还记得在德语中H 的发音可以是 H。所以我怀疑 Horn, Horn, Crown 和 Karen 都是同一个词。好的。所以我认为他所做的就是他戴着有角的王冠，正是为了传达他是神。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有点深奥。但随着我们进行讨论，他开始呈现出令人感兴趣的轮廓。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国王要把自己神化？好的。 肯定有神学的发展使得这种现象成为可能或必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其量只是理论上的。所以我们要求你们考虑的是，它是如何从为神灵保留的东西王冠演变而来的。毕竟请记住，在早期的苏美尔城市中，国王是神庙的神。那么怎么会从神为王变成了俗王为神呢？他是如何从除了国王之外，从未用于任何其他事物的头衔变成用于尘世神灵的头衔的？被称为神圣婚姻的性结合，从伊什塔尔和杜穆兹两个王室成员到国王和伊什塔尔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在文化、社会学和宗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们即将结束本次讲座，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对于古人来说，神学始终是他们世界观的核心。所以他们并不是在进行某种哲学转变，而是在进行某种哲学转变。他们之所以参与这种转变，是因为宗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想谈论这个，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事情之一，就是清楚地描绘出圣经在王权这一极其重要的主题领域中所谈论的内容。在我停止本次讲座的录音之前，让我先向你们说明一点。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国王，尽管新约圣经多次将他描述为国王。这就是他的想法，至少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当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是犹太人的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神和我们的主，以及旧约记录中关于王权的看似相互矛盾的证据，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强有力的王权隐喻。所以，这个巨大的转变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将在下一讲中，通过全面的国王神话来学习它。好的，谢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四节，王的神话。